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二十四章第一讲。The First Commandment, Contemporary Issues. 第一条诫命，当代的议题。我们活着的今天是一个有很多假神的一个时代。虽然巴利或者埃及的、迦南的、巴比伦的神明都已经消失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有阿拉、印度教的 Brahma 和各种的部落的神明道。我们需要记起在本书第五章我们的讨论，就是说所有的非位格的哲学原则或者是宗教原则，事实上就是敬拜的对象。非位格的哲学或者宗教原则都是敬拜的对象。注脚一，根据 Roy Clouser C-L-O-U-S-E-R Clouser 的定义，宗教就是相信某一些的事物是有神性的，也就是说是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事物的。因此虽然佛教的不同的形式是无神论的，但是佛教里有一个取代神的东西，就是涅槃。涅槃是不依靠任何在它以外的事物的。而那些自称为世俗的哲学，他们的非位格的绝对原则，我们都需要看他们是假神的。例如柏拉图的美善 good，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者 prime mover， 黑格尔的 absolute 绝对等等。回到本文，当然在现代的社会呢，人们都发展出很多的取代神的东西来诱惑人离弃他们的创造主的。在上一章二十三章我讨论到圣经本身怎么样就应用了第一条诫命的教训的。现在我来对一些当代的题目来做一些的应用。本章的第一段，神学争辩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人们可以这样问，我们假如在讨论神学的时候不能为上帝站立得稳，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他站立得稳呢？但是在基督教的圈子，特别是神学家的圈子里面，关于错误的、关于神的错误的观点是很多的。神学家显然就应该认识神，有正确的神观才对啊。这些错误的神观包括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和敞开神论 （open theism） 他们的神观，还有一些极端女权运动的神观，他们认为神仅仅是一个阴性的 feminine figure。 弗兰姆说，看我的书 No Other God 2001年是批判敞开神论的，还有 Doctrine of God 神论378到386页是讨论女权运动的神观等。回到本文，还有一元论 Monism， 不论是传统的或者比较近期的一元论，一元论认为上帝和宇宙就是同一码事，或者是呢把上帝讲得那么的超越，连圣经的文字都不能够真正的去形容上帝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究竟信奉假神和对真神有错误的观点之间有不同吗？是不是每一次关于神我们持错误的观念就等于信奉假神呢？阿米尼主义者跟加尔主义者是信奉不同的神吗？一般来说我们会说阿米尼主义者和加尔主义者是敬拜同一位神，不过他们对上帝的决定跟上帝的作为是不同的看法的。根据一个加尔主义者的观点，上帝预定一切要发生的事。根据阿米尼主义者的观点，上帝并不预定人的自由决定的，虽然上帝事先知道这些决定是什么。弗兰姆说在他的 Doctrine of God 神论第八章他支持加尔文主义者的立场，也为他辩护的。但是那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呢？两者都宣称是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但是回教徒拒绝三位一体，也把上帝的主权说成是宿命论的观点的。敬拜假神和对真神持错误的信念之间的分界是含糊的。之中我们是否 敬拜真神是一个心中的一个的问题，而只有上帝才能无谬无误的解读人的心的。圣经当然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心里单纯的信徒但是呢很明显的对上帝是持错误的或者假的观点的，但是上帝开恩接纳他们的，例如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瞎眼的人，还有马太八章五到十三节的罗马的百户长。但是法利赛人呢，很明显对上帝的神学观念是非常的正统的，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违背上帝的话，主耶稣呢常常的把他们说为是上帝所弃绝的，说他们是假的敬拜神者。我前面已经说过，第一条诫命是讲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诫命是讲敬拜的方法，而第二条诫命劝告我们唯独是根据上帝的自我启示来敬拜他。但是对象，敬拜的对象跟敬拜的方法不能够完全分隔的。假如我们敬拜神而不注意到不听从他的自我启示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在敬拜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真神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真理来敬拜，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虽然一些信靠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跟主宰的，他们的神学错误是可以被饶恕的罪。在两个极端呢，这种的分辨不太难能认出来。我毫无疑问的说，基督教基督徒和印度教徒是信奉不同的神的。我也相信伊斯兰教的阿拉虽然与耶和华在历史上好像有一些的共通点，但是是一个不同的神。唯独的真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根据第二条诫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神的，马太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读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是很熟的十九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新译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信子的有永生，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却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得救的。根据第一条诫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信一个非三位一体的神就不是敬拜一个真神，唯独真神了。所以当代的犹太教呢，也是信奉一个与圣经的神有别的一个的他神。虽然犹太人在主耶稣复活之前是按照一个对上帝的启示有真正的真实的知识，按这个知识来敬拜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主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里面的一句，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你们敬拜的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有一些的议题呢是没有三位一体那么的重要，比方说 阿米尼主义跟加尔文主义之间的不同，或者是加尔文主义里面的多罗前主义跟多罗后主义。我觉得在这些的情况里，我们需要彼此包容， give one another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神学上都不是无谬无误的。所以在那些极端的不同中间啊，就有一些啊，就是说一个是极端的不同，一些呢是啊很类似的，就是一些正统神学与比方说敞开神论跟母神女权运动的啊神观之间的不同了。在这种情况，我也是倾向于啊用爱心来判断，虽然我会很严厉的批判这些的错误的。仅仅是根据一个人的神学呢，是不太容易啊判断他究竟是信奉真神还是另外一个神。但是第一条诫命呢，在其他方面也是对我们的神学反省有关的。很奇妙的是，神学的错误，包括对上帝的本身和上帝的作为的错误，很多时候就是反映出啊当代世俗文化里一些的运动，是这些的运动的反弹或者是反应。比方说随意自由意志观是第二十世纪末的一个啊垄断哲学的一个观点，不论是过程或者是分析哲学。过程神学跟敞开神论呢，就是在这些的哲学的运动兴起的时候就跟着来了。世俗的女权运动也是在1960年代跟1970年代在一般的西方社会啊增长得很快。之后呢，神学家也尝试去证明他们也可以做女权运动者。今天神学里面有一种的趋向，就是说圣经呢是赐福给啊或者是啊不能容许而且是支持啊同性恋的关系的。刚好是跟着啊世俗社会里的啊同性恋人权运动。非常令人失望的是，新的神学运动一般都是跟着时髦的世俗的潮流。当一个立场在世俗的政治或者文化受人欢迎的时候，你差不多可以啊确定某一些神学家就会发现这些立场在神经也有，这些立场在教会传统里面也会发现出来的。到了这里，第一条诫命是特别对我们啊有适切性的。我们必须要问，究竟我们是敬拜谁，或者究竟我们在敬拜什么？是圣经的神呢，还是我们世俗文化的一些的时髦的潮流呢？比如说根据我的判断，圣经肯定是宣告同性恋行为是罪。有些人持不同的观点跟提出不同的论调，但是我也需要严肃的正视这些的论点。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啊，很多人呢不是按照诚实的解经来啊处理这些的议题，乃是因为在某一些的学术的圈子、政治的圈子或者文化的圈子里面，持一个支持同性恋的立场是受人尊重的，是因为这样子根据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太过偶然了，不是吗？啊，刚刚好在世俗同性恋人权运动的发展的时候，神学家就怀疑啊圣经里有关的这些的经文的传统的解经。我同意世俗的观点有的时候是合理的，要催逼基督徒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解经，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支持同性恋的解经啊是完全是没有说服力的啊，我们只能够把它看作是反映出世俗文化的一种的反弹而已。在很多方面，基督徒在现代的西方社会过得比较轻松，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不必为我们的信仰而死或者受到身体上的折磨。但是有的时候上帝是呼召我们去持不受欢迎的信念的，我们不能够为耶稣做这么一点点的事吗？假如不能的话，我们岂可宣称自己是尽心 爱神呢？在这里，我们的神学就是一个第一条诫命的课题呢，就是究竟我们对文化的趋向就觉得比上帝更珍贵吗？更高吗？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向我们做出挑战，我们在不同的或者其他的神学的领域也需要遵守第一条诫命的。 Joachim Duma D-O-U-M-A 就提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是否顺服神这个问题。很多受人欢迎的神学，特别是有了过程神学和敞开神论的帮助和煽动，他们就会说上帝并不是我们受苦的成因啊。注脚第九， Harold Kushner K-U-S-H-N-E-R 一个犹太人的当代的拉比写了一本书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1981年，但是圣经所教导的是相反的。参考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约伯记全书，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是的，把上帝的主权，就是在我们苦难的时候的主权，和上帝的圣洁和上帝恨恶邪恶之间要做出调和是不容易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的神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承认真理，就算这个真理是不受人欢迎的，也是很难做出辩护的。所以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忍耐，就成为一个遵守第一条诫命的课题了。